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画一画。
好的，我们又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啊，是跟我们最近感兴趣的话题有关系的，就是上海。这份录音呢来自于上海摩登的作者刘凡，他的一个论坛演讲录音。论坛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0日，论坛的名字叫2016年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我们之前聊上海嘛，可能有些聊得太远了，
是
有的我们不了解，有的我们记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16年的演讲，来看看离我们其实蛮近的上海跟现在的上海是不是又蛮不同了。好，我们开始播放这个2016年的演讲录音了。
上海从过去到现在若干文化反思。本届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的主题是城市叙事，全球城市进程中的记忆、想象和认同。这似乎是个较为乐观的提法，它暗示说世界城市的出现是21世纪的伟大叙事。倘若如此，这一伟大叙事的作者应当是建筑师或者都市设计师，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作家或文学史家。不过论坛的副标题却又使我们往回看，进而思考记忆与想象在城市身份构成中所起的文化功能。它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城市如何通过占有过去来重新改造自身。毋庸置疑，这些宏大的主题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反思。
第一个章节，世界城市。什么是世界城市或全球都市？在不久前，世界知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创造了 Generic City，通俗城市一词，用以表述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不断涌现的世界城市。简而言之，它指的是那些没有个性、没有身份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历史了无意义，对历史缺席的遗憾不过是讨厌的老生常谈。在这些城市中，历史过于渺小，以至于不能为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留存和分享。这些城市的景观往往由垂直度进行标记，诸如一大批摩天大楼，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决定性的、明确的建筑类型。这些城市只有三种要素是绝对必须的：机场、酒店和购物商场。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库哈斯这一观察中蕴含的讽刺。因为作为类型化的世界城市，其前提是城市规划和都市设计的完全破产。在他看来，新的世界城市无非是一些新旧楼房杂糅的随机集聚。除了无处不在的观光客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特色风味和号召力，而游客却特别喜欢去老城区，倘若还存在的话。其古旧建筑是游客瞩目的焦点。对本地居民而言，这些废墟因无法供人居住而一无是处。大多数欧洲传统城市既属于此类。但是态度较为温和的建筑师或者城市理论家则抓住这一机会来展现他们自负的专业雄图。有位批评家称他们的抱负为大厦情节。中国丰富的资本流动和开阔的空间为这些建筑师提供了一个能够尽情驰骋和实验的空白场域，由此产生的庞然大物即成为城市中的新坐标。这一新趋势被这些建筑师自己定义为超现实主义，其设计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丹麦的英格尔斯建筑公司 BIG 工作室甚至以此为名出版了一本建筑漫画，这本带有幽默色彩的书宣告了这种全新建筑模式的到来。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能看到几位古今建筑大师，还有一位美国总统的照片，也一个个被调侃：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查尔斯文丘里，少即是枯燥；菲利普约翰逊，我是娼妓；雷姆库哈斯，多即是多，多多益善。巴拉克奥巴马，是的，我们能行。以及英格尔斯自己，是即是多。借鉴达尔文的理论，英格尔斯将这份声明称为进化论，并配上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照片作为说明。 他的这本书是为上海2010年世博会量身打造的。不出意料，其案例之一既是为世博会设计的人字大厦。这一巨型建筑看起来像是汉字人的造型。这一建筑模型起先是为瑞典一家破产的会议中心和会所设计的。上海为这一建筑式样传入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并因而带有中国本土的特色。到底它如何能够实现泥奉中国古老智慧和中国进步的未来之间的差距这一目标符，谁也不知道。在这本书的第31页下方，有一连串两个中国汉字连成的口号，人人大大大人，这一串联并不新鲜，而是刻意营造的，将人和大两个符号的语言和数字意义联系在一起。而在当代中国话语中，这两个字也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位丹麦的建筑设计师抓住机遇，而且很聪明地将其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建筑项目。这样看来，新全球化时代下的建筑师所标榜的的确是我是娼妓，迎合一切富有的客户。从这个2010年的光辉案例，我们就可以回顾上海成为世界大都市的故事的第一章，浦东的建设。由于界定世界大都市概念的首要条件是国际金融，浦东的发展目标就被定位为中国的新金融中心。开发浦东计划于1990年10月正式发布，在公开招标之后，确定了浦东的发展蓝图。不到十年，浦东既由原先的乡村、陆家嘴和工业区被改造成为一座迷你都市。大规模的翻新工程包括新的机场、高速、立交、架空单轨以及取代旧住宅的高层办公室。其中最高的建筑物是88层的摩天大楼金茂大厦，由芝加哥建筑公司 SOM 设计建造。金茂大厦的成功建造后来还拍摄成题为《摩天梦》的电视纪录片。这的确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过程。金茂大厦的落成也标志着上海开始参与亚洲城市间展开的摩天大楼竞赛，竞争者还包括台北、吉隆坡、香港以及中国内陆的其他城市，如重庆和深圳。不过金茂大厦的高度记录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被它旁边新盖的95层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所超越。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超现代建筑的逻辑就是大、更大、最大以及多多益善，这现象直到全球市场遭受重创才有所缓和。不过中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浦东的故事如今脍炙人口，无需赘述。不过这个新添的上海都市景观却引发了任教于香港大学的文化评论家阿巴斯做出如下充满欣喜的评论：在重要意义上，将上海再塑为文化城市，意味着创造一系列市场化的景观。上海的这些景观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迷恋，弥合了新旧之间的差异。浦江两岸的外滩文物保护建筑和浦东的新摩天大楼之间的关系更趋于互相弥补而非对抗，因为旧和新也都只是在新的全球空间中对上海作为文化之都进行再塑的不同方式而已。这样的空间里，文化和历史因素能够和政治经济利益交融混合在一起。如此全面的评价读来很有说服力，似乎也忽略了不少颇为棘手的问题。一则，我们是否能将浦东的景观视作都市发展的彻底成功案例呢？另一位著名建筑师，也是浦东方案受邀竞标者之一的理查德·罗杰斯认为，尽管上海有着非常丰富的都市文化，政府当局所提出的计划却舍弃了旧上海的文化和商业多样性。相反，新城区只是为了迎合国际办公楼和用车出行者而设计。罗杰斯对浦东的规划方案是一个由公园和公共空间织造而成的多元化商业和居住区，有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网络，可以承担起整个浦东文化的中心。这一方案遭到了否决，这决策反映出人民对生活世界的鲜明漠视。陆家嘴地区原先的住户被迫迁至其他的区域，有些人甚至移居到更为狭小的居住空间。 居住密度始终是一个一筹莫展的难题。对香港而言，不仅无计可施，而且每况愈下。那么普通崭新发亮的摩天大楼又如何对抗外滩殖民时代的建筑？或者像阿巴斯所说，他们如何互相补充呢？自1949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了外滩的原状，但这些旧的金融大楼被新的政府办公室所接管。20世纪80年代末，工人们在上海汇丰银行大楼拆去墙顶的涂料时，偶然发现了一组大型的壁画，所绘是英国殖民者所有的世界城市，上海是其中之一。这一发现也揭示出上海昔日荣耀的隐藏稿本。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在上海从事关于上海摩登的研究，并从本地人那里听到过相关的故事。他们告诉我，40年以来，他们所热爱的城市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而他们每年缴纳的税金则多数用来支援北京。他们还声称，上海由于地基不坚固，所以不适合建造高楼大厦。浦东的崛起是否证明这些传闻的无凭无据呢？还是说官方的发展逻辑发生了变化？浦东是否会成为新上海的雏形，从而取代旧上海？或者像阿巴斯所说，新和旧只不过是重塑上海作为文化之都的不同方式，互为弥补。文化之都这一术语是否也是官方选择，还是某位 学者的措辞？台湾学者黄宗义在他的《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研究》中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在他看来，向全球城市迈进的上海需要双层镜像，以形成新的身份认同。这是一个先进的西方城市模型，比如纽约，因此浦东应当进行曼哈顿化。另一个则是城市内部模型，即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并以此作为历史延续的托词。似乎只有在世界城市发展的全新宏大叙事中，旧上海才能重新获得它的意义。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回到未来的策略，或许也可以用俗语说古为今用来概括。阿巴斯和黄宗义都把全球化的现在置于优越地位，并倾向于质疑或者轻视文化历史因素。倘若依据后现代理论，历史是被建构的存在，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被消费而并非记忆和想象的产物，因而他们确实能够与政治和经济相互混合。这样的现象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正在成长中的亚洲城市非常的普遍。我住在香港，长期以来香港政府的发展计划始终遵循着拆除的逻辑，许多老房子甚至是整条街区，比如旧九龙城都被拆除了。2003年为了疏解交通，拆除了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并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前建了一个新的模仿旧码头的假天星码头。这一举措招致了本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文化人士，如作者、记者、编辑等等，他们皆以留存集体记忆之名为历史保护而抗争。政府迫于不断增长的压力，颁布了一套法令，对旧楼、旧保护或拆除进行分门别类的规定。新加坡的情形要好一点，由于需要保存的历史遗迹不多，在新加坡中心城区的殖民时代建筑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并改造成了国立博物馆。旧有的来福士酒店及其知名酒吧则依然如故，如今成为观光客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这两个亚洲城市只能为上海提供一个微小的镜像，因为有人认为上海的都市重建已经超越了香港。上海的独特性由于其更为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半殖民地的贸易港，同时也是繁荣的中国商业城市。这一历史事实业已为无数的专家学者在欣欣向荣的上海学研究领域所证实，因此上海的历史为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不过这些是否也能成为新上海的灵感来源呢？大多数西方建筑设计师在接受委托为中国城市发展设计地标性的超级建筑的时候，对历史文化元素似乎只是泛泛而论。比如金茂大厦据说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宝塔模型而建的，广东歌剧院的造型以珠江鹅卵石为灵感源头， 北京国家游泳池，也就是水立方，合乎中国古代宇宙方圆观念，但却少有人真正深入探讨历史和记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这些有着时效性的因素而难以捉摸，并且很难转译为建筑设计。据我猜测，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超现实主义新思潮之中，新建的庞然大物有可能为未来设立新的历史标准。在这种新的都市迷恋中，任何谈及历史和记忆的话题似乎都是多余的。这样看来，不久之后上海的过去将不会存在。不过当我把目光转向今日的外滩，看到那些古老的建筑物依然矗立在江畔，虽然内部已经翻新，如果按照20世纪初美国奉行的建筑废退逻辑，建筑物通常只有25年到33年的寿命，酒店就更短了。外滩的这些建筑物早该被拆除了，显然时代变了，来自历史保护主义的挑战，可持续使用的趋势，甚至是这些新的庞然大物自身的纪念碑式构造，都是造成这一改变显而易见的因素。而上海外滩所拥有的丰富历史，完全可以和芝加哥、纽约相媲美。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我看来，在任何关于上海跻身世界大都市的叙事中，集体记忆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二章，记忆和想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一直蜂拥着一股文化怀旧的潮流，大量由本地作家和居民书写的作品，大多是以人物和楼房为主题的回忆录或半回忆录，充斥出版市场。这些以上海往事、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一世、上海旧梦、上海老建筑、夜上海等为书名的作品都成了畅销书。与他们同时畅销的还有怀旧的纪念品，比如旧月份牌、火柴盒、留声机唱片，尤其是老照片。这一个现象因为其幻想的性质和商业企图而招致精英知识分子的一连串批评。如果怀旧成为一种时髦，它将是非历史的，因为被移植到现在的怀旧已经切断了和革命性的过去历史语境的联系。尽管遭到这些批评，怀旧的趋势依然继续增长。另一方面，那些怀旧作品的作者和纪念品的生产者或再生产者、销售者则为自己的努力辩护，认为他们呈现的是真实的过往，它代表了东西文化杂糅的物质文化，也是上海人理应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可见老上海的建筑和事物为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都市提供了真正的资源。这些针锋相对的视角在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在这部微妙而带有温和讽刺意味的想象作品中，王安忆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女主人公，她生活的时代横跨国民政府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小说的第一章呈现了对老上海里弄或弄堂世界的生动描绘，年轻的女主人公就从这个里弄世界走向这个大都市的其他地区，寻求她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小说的整体结构似乎更注重故事的后半段，在过往的荣华成为过眼云烟之后，女主人公变成了一群年轻的老克拉们的欲望主体。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的勾画及其经受的痛苦足以激发我们的同情，但语调又逐渐转变为讥嘲。这部小说丰富的内涵也引发读者去追寻上海过去和现在的复杂意义。如果阅读王安忆诸如富平之类的其他小说，我们就会意识到他的历史记忆是有层次的。王安忆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上海，不同于20世纪30到40年代颓废而华丽的另一个上海，前者显得更平民化也更平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以外滩为中心，而转移到工人集中居住的郊区。我们是否可以用革命性的怀旧这一个新的方式来表述？两者无疑都属于上海的过去。对更年长一辈的许多上海居民而言，尽管政治运动导致某种断裂，他们的记忆始于民国时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不断延续。金宇澄用上海方言写作的小说《繁花》于2013年出版，故事的时间构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延续至90年代。正如为书撰写前言的作家所言，这本大部头的著作也呈现了一幅详尽的城市地图，街道的名称反复出现，成为叙事行动的标识。故事始于昔日法租界西边的一块小地方，但却朝着城市的西北角，即被称作下肢角的闸北和普陀发展和延伸，后者充斥着下城市民居住的破败房屋。当两位主人公漫步于法租界的街道时，他们开始对租界时期的路名评头论足。作者似乎想要借此发掘和过往历史更深刻的联系。而在故事中稍迟登场的年轻主人公阿毛，他的行动和历险经历也旨在强调地气和火气。总之，这些当代上海小说的地理表征算是根植于一个充满中国式人情味和物质性的人际社会，一个以密切交织的人际关系为特征的生活世界。它从里弄房屋的里面展现出来，有时候激情也会公然迸发，而欲望则流动于街道、小巷、菜场等无数的迷宫之中。这个世界的嘈杂与愤怒，包括闲言碎语在内，赋予其不同寻常的特色，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展现。我们可以清晰地追溯一条从张爱玲到当今的文学系谱。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虽然不是小说，我先前在哈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李杰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以李弄为背景，基于他个人家族史的研究著作，书名为《上海家庭私生活的隐迹稿本》。在诸多方面，特别是以家居生活及其纪念品来召唤已经失去的过往生活，这本书都可以和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童年》相比。他引用了本雅明的论述，活着就是留下痕迹。他与自己的亲戚访谈，并对他们共有的私生活做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这种私生活有别于西方中产阶级的隐私概念，而被定义为一种对家的感受，一种亲密感，一种免于社群监督和官方干涉的私密空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海里弄在书中变得更加多样而充满生机，因为来自不同阶层背景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涌入同一个误区之中，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1959年到1961年的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到了90年代，这个里弄世界最终还是屈服于拆毁和破迁的命运。李杰在他这本文化考古学的书中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性主题，人们越是身处政治的逆境，就越在乎他们的隐私空间，他们在肉体和物质上受到的剥夺越多，他们就越谨守那些并没有太多价值的器物，并视之为珍贵的纪念品，一个饼干盒，一个茶壶，甚至是煤炉。像他母亲那样的知识分子会在一本普希金诗集中找到避难所。所有这些细枝末节都显示出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匮乏也留下了他自身的记忆痕迹，因为它使得我的祖父母和他们那一代的人们把节衣缩食看成一种艺术、习惯和生活价值。到2000年的时候，尽管还有些许拒绝搬迁、对政府拆除政策做徒劳抵抗的钉子户，这个弄堂世界已经永远消失了。虽然人们很快就适应了现代的公寓式生活方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下，家是否还承载任何意义？移民社群已然使得无家或到处为家成为21世纪的正常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对一部分发展商和建筑理论家而言，家和记忆的词语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事实果真如此吗？上述来自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的例子似乎另有所指。很明显，这些本土作家都从里弄世界的里面朝外看，而大多数西方建筑师则会用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向内看，很少将自己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 近日对高楼大厦的追捧又将这种外部视角进一步提升为空中视野。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加剧了这一趋势。从天空的视角来看，只有摩天大楼的垂直度能够标志城市的轮廓。在摩天大楼的真实和象征的权威之下，旧的理论世界看来被压扁了，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按照中国通俗看法，摩天大楼的高度会引发恐惧和不安。事实上，摩天大楼这一个词汇就有妖魔的意义。大楼竟然可以摩天，也表示它远远超过一般人正常生活的心态。在传统中国建筑中，高度从来不是被推崇的价值，而巨大不朽的建筑也只是为了纪念帝王而设。西方的殖民现代性为租界商铺，尤其是上海，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建筑模式。过了不久，这种模式也被市民吸收，而融入他们都市生活的精神世界之中。连上海的弄堂也是一个中西混合的杂种产物。许多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业已书写过不少关于上海理弄世界所留下的多重身份的印记。他们指出，对上海被殖民的过往所抱有的选择性的怀旧，事实上也印证了这座城市向全球化都市过渡中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多年前，学者潘天书曾经指出，对高等区和低等区的认知根据是透过脚或上肢脚的社会空间关系得来的地方意义。重塑或怀旧的老上海想象几乎完全与上肢脚相连，因为后者代表了上海洋人的聚集地及其影响范围。这个观点也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得到了证实。这部小说更凸显了下肢脚在革命时期所拥有的新社会空间。有待追问的是，这种短暂的文化象征主义是否能够为全球化的新都市设计目标服务？文化象征之类的因素到底具有多大的意义？新天地始建于21世纪初，这个高档露天商场和游乐园成为首个测试的例子。从设计蓝图来看，新天地似乎是对理弄原型的巧妙再塑。正如该设计团队的一位成员在导览时向我介绍的那样，在建造过程中，一切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甚至是旧石库门的一些砖头都被重置在新店铺的外墙作为装饰。在夜晚，光线暗淡而狭窄的通道营造出令人着迷的氛围，似乎此地承载了老上海特殊的场所精灵。不过，与它以象征性展现的旧式理弄不同，这一个新世界并非只为居住而设，其周边后来盖了新办公室和公寓高楼，旨在吸引一批新兴人类的企业家将之用作办公场所和暂时居住地。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其复苏理弄符号的最初目的是暂时的。这是否意味着现代的办公室工作、公寓住宅模式将会取旧者而代之？正如一位作家评论理弄时所言，谁还愿意住在这些陈旧、肮脏而且只有简陋卫生设施的院子里？现代化的舒适设备更令人向往。我记得他的这段话是在90年代末说的。看来上海人似乎比北京人具有更好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上海人对保存理弄房屋从来没有北京人对四合院那样高涨的情绪。然而，正如理弄世界的家族史和记忆能够为都市发展的大叙事提供一种反叙事，一个有创造性的文化怀旧的诠释也可以为全球化大都市的上海提供另一个视野。
第三章，怀旧与身份。斯维特兰娜·波音曾以此为主题写下一部权威性的著作，他对怀旧的定义如下：怀旧并不总是关于过去，它可以追溯过去，也可以面向未来。过往的幻想由现在的需求所决定，又直接影响了未来的现实。与限于个体意识平面的忧郁症不同，怀旧是个人传记和群体国家传记，个人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波音进一步评论到，怀旧的爆发往往紧随着革命之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东欧最近的天鹅绒革命，这些革命和革命前的历史在记忆的平台上积淀了多层意义，造成不同程度的连续和断裂。他们对革命后的现今意味着什么呢？波音在他的理论思考中参以个人的叙述，包括他以移居国外的俄国人身份重访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趣闻轶事，为这本书增添了不少的趣味。在书中，他对自己同胞的各种回顾过往的记忆方式做了不少带有反讽、暧昧和滑稽意味的观察。这些章节中出现的是一种多重叙事，怀旧确实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从纪念文字和纪念仪式到被撤走的列宁、斯大林雕像和重新矗立的俄罗斯诗人纪念碑，到一个名叫西贡的咖啡厅里的谈话片段和戏剧表演。我第一次作为观光客去圣彼得堡游览，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当我走在街上时，贩卖麦克列宁汉堡的小贩曾向我兜售。去年，也就是2015年的9月，当我再次访问圣彼得堡的时候，这座城市保存完好、内部翻新的19世纪建筑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座文化之城，它的过去透过它现在成为新旧一体的壮丽景观。这座城市的风景线中没有巨型的摩天大楼，而在莫斯科和华沙，摩天大楼正不断地出现在中心的街区。这是否仅仅是怀旧的全面展示？我并不如此认为。波音选取了偏离现代化的反省视角，提供了一种兼有对新奇的现代性迷恋和同样现代性的传统在塑的双重批判，进而表明对怀旧的创造性反思并不仅仅是美学装置，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理解无法归家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俄国移民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的视角中也深植着对失落家园的伤感。然而我们对于上海的反思与上海居民对他们自己城市快速变化的态度，能否采用相同的视角呢？据波音所言，怀旧的多样性与城市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它与城市的居住者如何定义他们自身城市生存的意义有关。他强调，无论是纽约、圣彼得堡、萨拉热窝还是上海，在现代历史上，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认同可以和国家认同同样强烈，因为这些城市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世界主义选择，它同时包含了国家和国际的元素。我对上海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经历了世博会和其他一些主要的世界性活动之后，2016年的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骄傲，上海先前的世界主义魅力已经成为中国梦、国家事业的一部分。这对上海发展成为世界都市预示着什么？事实上，或许我们可以将英语单词的怀旧 nostalgia 追溯至它的希腊词根，意为家的渴望。如果按照字面意义翻译为汉语，乡愁一词在同样的含义之外又增加了家、乡的空间内涵。它是一种提示，让我们不无心酸地想到中国文明的根源是乡村。雷蒙·威廉斯所提出的关于英国文学的著名双重特色，乡村与城市，一旦被置于全球城市的语境中，即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人口从乡村迅速迁移到城市的景象，使得无家可依成为都市生活的共同特征。如果一个城市也能够被称作家的话，例如我是纽约人，我来自上海，上海的都市居民如何才能重新定义他们的相思呢？面对都市快速发展的景观，他们如何本土怀旧？或者乡愁的情感又应该如何满足呢？在我看来，一股非官方的反潮流正逐渐在都市中的本土设计师和建筑师中展开。最新一期的《时代建筑》杂志刊载了几篇以城市微更新为主题的文章，其标题为《城市微更新厨艺：兼及公共政策、建筑学反思与城市原真性》，社区空间微更新，以日常需求为导向的城市微更新，一次毕业设计中的上海老城区探索。最末一篇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正提供了上海都市发展的另一条路径。此文的英文摘要陈述其研究目的如下： 经历了大规模的拆除和建设之后，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从量的发展向质的提升转变。这一途径旨在实现一种微观转换，与慢生活的宗旨相一致。这些言论令我想起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走向公民建筑》，这是一本厚厚的建筑思想论坛的文集，其封面上言明，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自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象的建筑作品。上述观点也标志着价值优先的转向，从发展主义到社区生活，从速度到闲暇，从快节奏到慢生活，从宏观大处着眼到微观小处着眼。这一思考或反思的新框架中，浦东的摩天大楼模式似乎与这些文章所提出的永续性、社区构建和公共参与等关键词毫不相关。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富有的世界强国，这种新的反思是否会导向不同的都市模型，或许更接近于理查·罗杰斯受可持续发展概念启发，基于世界大多数穷人的考虑为浦东设计蓝图呢？就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2016年的10月，新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是到2040年的总体规划刚刚发布，上述微更新的趋势是否会在政府宏观地理政治学和地理经济学的视野中行得通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后记：全球化时代的新博物馆，文化领域的新动向，我们往往可以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建设中窥其端倪。这些场馆包括公立博物馆，例如上海市政府辖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和私立美术馆，例如在上海世博会原址建成的余德耀美术馆和龙美术馆。和其他新的创意产业机构一样，他们的落成是为了打造西岸文化走廊。显而易见的是，来自政府和海外的资金支持凸显了他们在上海作为全球文化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重要性。下面这份报告是我在最近两次参观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我第一次参观文化走廊是在2015年某个周日的上午，因时间有限而仅仅参观了两家博物馆。龙美术馆中的大量展品是由上海艺术家的创作和传统中国艺术作品构成，而余德耀美术馆则是由印尼华裔巨商余德耀创办的，是为了展示余德耀基于他个人艺术品味而收藏的国际艺术品。其展览由艺术史家乌宏领衔的知名团队策划组织。那天周日早上，两家博物馆都客流寥寥，于是我试图探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一创意产业地带的建筑仍未完成，或许是因为那些来自上知角具有更高品位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周末时光有了其他的安排，或许是因为文化走廊坐落在公共交通设施不太方便的地方。那次我预先叫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那里临时打的并不容易，我本该使用 Uber 专车服务。这一新文化地带能够为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实现什么样的伟大目标？在2016年10月的另一次参访中，我获悉一些新展览吸引了大量人流。尽管余德耀美术馆和龙美术馆相距不远，但两者却截然不同，从一个后现代的展览馆突然变换到一个较为传统的艺术瑰宝收藏馆。这两馆都占地颇广，尤其是余德耀美术馆，似乎是为特殊展览和其他活动而特别设计。我不禁开始思考，今日新兴博物馆的目的是否已经从保存文化转向展览和表演文化。从西班牙比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始，由世界级建筑师设计的新博物馆就被视为城市崛起的身份符号。弗兰克盖里的建筑设计成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重要吸引力，不过很少有观光客对他展览的东西感兴趣。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在上海再次出现？我希望不会。博物馆的外部建筑设计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匹配其内部收藏品和展览品的内容？ 博物馆对城市身份所产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哪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安德里亚斯·胡塞恩曾提出过这样的假说，博物馆和人类的记忆相连，并满足一种需求。博物馆是抵抗废弃和消失的堡垒，它帮助我们克服对变化速度过快和时空不断压缩的深层焦虑。因此，博物馆是一种对于生活中缺乏稳定性和活传统的补偿。我对西安文化走廊两家新博物馆的印象有点不同。只有那些关心保护城市文化传统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博物馆的功能。如果新一代的上海居民根本没有时间的焦虑和对传统的关怀，而只想生活在当下的话，那又该如何是好？胡塞恩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指出，许多只供大众消费的记忆根本就是想象的记忆，所以远比生命中的记忆更容易被遗忘。在余德耀美术馆里，我发现内庭的一个最大的展览空间是空的，为了布置新的展览，而大门入口处则摆放了一个大型的符号性的艺术装置，一棵巨大的活树，它很可能是这位私人收藏家最喜爱的物品之一。至少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展示了对未来世界的生态环境的关心。它似乎比保存失去的过往更为重要。在2015年的一个周末，我参观了另一家坐落在外滩后边的博物馆。这块地方曾经是外国领事馆和外国公司的驻地，其重建项目目前是由一家叫做洛克的中国公司负责。巧合的是，洛克也是洛克菲勒的省称。我走进一栋前面镌刻着真光楼的古旧大楼，它早先属于广学会和中国浸信会书局。这栋看上去有些单薄的建筑并没有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反而被它的哥特复兴模式以及外墙上的现代装饰艺术风格图案所吸引。当我得知它是由拉斯洛·乌达克设计的时候，我变得有些激动起来，因为在20世纪20到30年代，这位匈牙利建筑师是全上海最著名的建筑师。他还设计了包括大光明电影院和上海国际饭店在内的其他著名建筑。当我刚开始从事关于上海摩登的研究时，我对乌达克几乎一无所知，而现在乌达克已是一个传奇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乌达克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外貌变得摩登的主要原因。在这栋旧楼里，我们又能找到什么建筑记忆的踪迹？真光楼里面是上海外滩美术馆，这个馆更像是为国际艺术家而设的画廊。那天我看到展览是美国艺术家马克·布莱德福特的创作，他用上海的旧地图补缀成风景画来营造一种类似老上海的怀旧感。在艺术家手中，老上海成为一幅散发着特殊神秘性的拼贴画，或者是反拼贴画。我把这场展览看作是一个外国人用艺术的方式向上海致敬。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试图用艺术创造来复苏这样的陈旧记忆，而当代中国艺术家却只是热衷于追逐西方的前卫潮流？在2016年一个秋日细雨的午后，我匆匆参观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馆址原是发电厂，其设计明显是受到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启发。馆内巨大的内部空间大多空空荡荡，几位工人正匆忙地取下前一场展览的广告牌。我被博物馆的规模和它的超现代设计所震撼，但我很难想象它能够吸引众多人流冲塞其间的样子。这或许是因为我脑海已为香港购物商场的日常拥挤画面所蒙蔽。如果艺术和文化最终将成为文化消费中偶然出现、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产品，那么这句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所下的定义的下半句，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将何去何从？从另一方面来想，如果一切都不固定，也不能永久的话，那么为何还要建造可以持久的博物馆？为何不把它们都移到购物中心和街道上，成为流动的盛宴？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小纪念品商店里， 我发现了一本刚刚结束的建筑展的目录，题为《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由留学巴黎的中国建筑师张良策划组织。这一展览项目是为那些关心城市记忆的上海居民和外来者所设，真是甚合我意。此书的英文译名是 Ordinary Metropolis， 平常都会。平常或许意味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与此相关的历史记忆。这本册子还附有不少旧照片和旧图表，包括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大上海计划中为浦东设计的地图和模型。这一蓝图自然从未付诸实现。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似乎注定要成为上海的新文化景观的亮点，不过除了成为上海消费的地位象征以外，他们对未来全球城市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还有待摸索和反思。他们真的可以变成能够承担起文化和创造的机构吗？亦或仅仅是一些储存过去的现在的临时性仓库，只为了将来好奇的探索者偶尔来光顾吗？